防诈骗公告却又上，老师没有 LINE 群组，也没有带进带出服务，只有脸书公开粉专与 YouTube， 请大家小心诈骗横行。
各位大家好，今天是2月26号，这个除夕春节这个元宵刚过啊，这个龙年的春节告一个段落了。那我们今天要聊的题目是投资，我曾经为五斗米折腰的70万美金啊，那相当于2100万新台币。那上次我们今天大概有好几个故事串联啊，但也不能太延伸太多，要不然的话这个时间也会拉得太长啊。那简单的来讲，这个台积电想要帮他赚1亿，那第一个是被刺激的，但是良性的刺激啊，竟然有人因为我的视频、我的书啊，那资金够，下了一个重注，那就获益1亿。事实上，我们会员里头或学员里头超过1亿的，我相信已经有好几位了啊。那只是他们都比较低调啊。那这是一个目标的设定，所以人家讲愿有多大，力就有多大啊。愿望有多大，你的力量就可能可以产生多大。那台积电可以为我获利1亿呢？大家就当时设定的目标。那为什么有这个胆识去拿？那就是我对他的了解，那都写在书上啊。那很多人不看，或者人看，或者有人看了，但是愿望没设定那么大，所以你的目标就不会那么大。上次我们介绍过啊，上周出版的那本书叫做《亿万富翁想的跟你不一样》啊，《亿万富翁跟百万富翁》，我讲的是美金哦。美金一亿富翁的话，那大概就是一亿，就30亿，那不止30亿了。他的一亿也不会是一亿，他的一亿就是前一阵子张忠谋新介绍这个黄仁勋的 NVIDIA 的，就说 he is multi-billion dollars 的 person， multi billion 就是 the multi 就是很多啦，那个10几亿、20几亿美金都算了啊，所以你就可以知道那个金额是相当庞大的。好。我讲的是，那其实是他们是在格局跟愿望上下的部分，那怎么去达成啊？那当时设定了这个目标，那找哪一支股票啊？那当时我锁定台积电，这中间背后一个故事，我上集没有讲，因为太长了，上集讲了40分钟。那很多人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 Harrison Ford， 就是哈里逊·福特演的，好像叫做这个那个叫印第安琼斯，就是印第安琼斯，他有好几部那种到埃及啊哪边去探讨那个就是去寻宝的那个宝藏图，我不知道台湾翻成一系列啊，那时候我蛮喜欢看的。到美国的时候，那在台湾要出国前看了他一部，那有一个场景啊，我印象蛮深刻的，所以我知道有一天我会用上。Harrison Ford 在追寻宝物的时候，大概跟这个。所谓的敌人相遇了啊，那就被追杀啊，那就在那个城村里头、村镇里头跑来跑去，啊，那跑跳上屋顶，跳上屋顶又跑到巷弄，跑到巷弄又上屋顶，又啪啪啪，都一路被追着啊。那时候大家想，后来有一个场景就是Harrison Ford 误判跳进了一个死巷子里头，那他以为安全了啊，就喘一口气，突然发现。这个人家比较熟悉路嘛，就是就开始围剿他，就有一个人就开始走进来了，拿了一个大刀，啊，因为 Harrison Ford 就是福特呢，哈里森福特当时是空手的，就是走进来了，然后大家所有的观众就想，完了，没救了，怎么上都上不去了，那个高墙，因为他跳下来了，要再上去上不去了，所有的观众就想死定了，但是想这个电影才播到不到一半。怎么可能男主角就死了？就想，但是想不出你还怎么能跑呢？对不对？那个人壮汉里头拿的那把大刀，你除非是空手搏戈。结果呢，出现了一个镜头，大家轰然一笑。什么镜头知道吗？那个画面 ，Harrison Ford 从背后拿出一把手枪，直接对准那个人就干掉。当时大家就现场就在电，我记得电影院应该是在台北西门町那时候看那部，哄堂大笑。好了，第二天影片，大家想说有这招你早就用就好了嘛，你干嘛在那边缠斗了半天不来不跪去，对不对？结果呢，第二天呢，那时候还有很多影评哦，我看到好像联合报的一个影评，就是那个影评就是说，这简直就是民族主义的一种西方强权主义的一个意识的形态表达，他的意思就是 东方人拿刀拿棍拿枪呢，其实都赶不上那一发子弹，那个远距离就可以把你干掉，而且是很轻松利落。那时候大家想没有想那么多，就是觉得突然好笑，怎么搞了半天这个梗跟想的都不一样，因为以为 Harrison 都有毒手啊，不然你有枪你干嘛还不直接对着你跑干什么呢？哎，这就产生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啊。所以那暂时不谈，那这是导演。那有没有编剧故意用这个来消遣东方民主？哎，这个影评的有这么一个暗示，我们无法求证，当时只能觉得说有可能，对吧？好，那这个东西一个小小结论，我们先，假如我们把种族主义这个暗示先摆一边的话，强奸力炮啊，船奸力炮本来就是一个东西的，包含现在的你看最近的 AI。你去查一下，几个都是华人哦。第一个，华人出身背景的，那美国人现在可能也觉得不好玩了。你看 ，NVIDIA 的黄仁勋 ，AMD 的苏之峰，包含最近的美超委的这个是梁建厚是吗？梁先生是吗？台北公，我今天刚好看到一学长丢了一个过来，台北公专竟然是摆在非上市上柜里头，而且上市上柜好像第二名，第一名好像是还是成大，今年挤下了台科大。哦，你看梁建厚是台北工专，但也念了台科大啊。然后你可以看有几个，包括很多很优秀的啊。你可以看这几个三大巨头里头，在 AI 的部分，那还有黄仁勋点名的九大巨头里头的科技。那华人在这方面开始 AI 的这个武器军火商台积电，哎，好像局面也又开始不一样了，对吧？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刻苦克俭啊，谈到中国人，有很多人视频又在那个，改天我们聊一集视频，谈这个到底是你可以要怎么称呼你自己啊？这个我们今天就先撇开，免得你又拉开了，又变成有民族主义，又有什么东西里头，把我们今天的议题就岔开。好，当时我的想法就是，哇，搞了半天里头，那是导演预备的一个情节，所以这跟台积电有什么关系啊？那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投资嘛，我曾经为五斗米折腰的。那当时我就在想，如果要选一档股票可以达到获利益，人家已经证明了。我现在用的就是简单极简，锁定一个，就一次把你干倒，不要在那边这个股票七八档股票跑来跑去，然后这边赚个10%20%再换一档，没有一档能够那么清楚。我只要集中火力，我所做的工作就是那把枪在你跑来跑去当中，我就是命中。直接给你干倒一发，这就有一点像我刚才讲的孟良崮战役里头，当时毛泽东的策略就是，与其伤掉国军的九根手指头，都让你每一根手指头受伤，不如直接给你折断一根。那一根折断之后，你要知道，所有74师当时的最精锐的武器装备都归你所有，所以它是一档就是直接围剿最精锐的那个东西，在那个地方做决胜。那台积电我认为是一个，坦白讲我一点都不担心它掉下来，只有越跌越买，只有越跌越美丽。你去看我所有的视频里头，台积电是一档越跌越安全，越跌越美丽，跌到本益比9-10的时候啊，很多人竟然犹豫了啊，那产生了这个然后让它跑掉了。我们其中有一位种子讲师那天看了我视频就讲啊，老师我也有1亿，我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可惜下联，可惜台积电已远离哈啊。这个我们另外一位志工朋友就给他加了一个横联，送你千里之外哈。OK， 所以那我们现在谈这个1亿跟70万美金里头，人生每做一件事情，我觉得每一个数字对我来讲都是，我说我们有时候人生观、价值观未必相同啊。很多人都知道我蛮省的啊，基本上。我跟公司讲，很多东西的物质还可以回收，就可以尽量利用，不要动不动就丢。你们没有经过那个很物质极端缺乏的那个年代啊，你不会懂得惜物。那你讲了半天说你是爱地球、爱这个东西，又是环保人士，我觉得那个都是你没有实际上落实。好，那台积电1亿的时候。我说要捐出70万美金，那这70万美金是有意义的。今天我要来讲。那在开始之前，很多人讲说，老师要做公益也不一定要70万美金、啊、那这下面一个话题，那70万美金我是怎么设定？当时怎么会有这个念头？我告诉你， 我大概第一座高山，人生的第一座高山摔下来，是很多人看过我第一本书就知道，哈博士，哈佛大学，我们的华人的哈博士，我的当时我的上一门课的这个资讯做管理的这个用资讯，他的那个论文是当年 CFA 哦，特许分析师是全世界的这个 CFA 当年指定要看的一本书，他的 tenure 就是终身职教授的论文，然后他在哈佛是拿到哈佛博士啊，然后呢二十几年的股票经验，股市的经验，结果我的一笔资金全部被他亏垮了，所以才会有2020年3月18这个我所谓的那句话，就是新冠肺炎之下，纽约是否会变成废墟？纽约会变成废墟是他当时对投资的判断的误判。好，那就一路延伸到我的破产，应该不能讲破产，我也没有向法院申请破产，但是从美台湾借来的10万块美金，差不多全赔光了。啊，那这个要从人生的谷底要再拉上来，这是第一座高山，攀登。啊，当时跌在谷底的时候，这个很多人可能都尸首无存呐，那尸体都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得到。我们爬上山来，第二座高山就是这个70万美金。好，什么意思呢？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成立，应该还没有成立共同基金。我搬了一个办公室，我以前的这个租的一个办公室是那我不方便讲，因为上次写的书一讲又被对号入座。啊，这位呢也是在台湾、在美国成功的一位专业人士。啊，那到时候开始他已经集资呢做旅馆的装修，包括买下了旧的 Hilton Hotel， 因为那个时候美国股市的房地产哇摔得一塌糊涂。啊，买了好两三户希尔顿的旅馆，然后 remodel 就是 renovation， 就是重新装潢。因为他在这个专业领域已经认识很多人脉，所以他们就集资。那一次扩充的也快了一点啊，买下一户喜来登希尔顿，不久就买，而且很多地段都是非常棒。今天要讲起来，那个价值真的是哇，那真的是我又不能讲地点，因为讲地点，很多人一联想就又可以猜到它，那就有点不礼貌了。好，那我的意思就是非常值钱的地点。好，那每一次我经过纽约，我要进纽约之前经过看到我都能。好，那我就讲一个我们附近，我办公室，很多人看过我在拍礼拜五的视频的时候有看过我的那个办公室，一个犹太人买下来，当时才200万美金，200万美金大概都付个3成的这个头期款，大概剩下来贷款。那个办公室也很漂亮哦，那个办公室也是坐落在10号公路，它是当年我们的前面那条路，就是美国当年打跟英军作战的时候有经过 Morristown 那个地点，就好像是内战还是这个英军的部分，所以我们那边有一个古迹啊，那个房子还不能乱拆的，所以那边有一堆公墓啊。我当时也讲过，本来在那旁边要买一户房子，所以当时是那条路是必经之路，到 Morristown 的一个重要的路线。好，那我那个办公室呢，是后来犹太人买下来，很漂亮，2层楼。好，当时也是房地产不景气的时候，他买下来的。2层楼，我算了一下，里面的停车位大概有60到80个停车位，这么大的一个办公，2层楼很漂亮。前面呢，我的前面就是将近蛮宽的一个就是绿地，啊，绿地，然后一个车子出去，你知道在大楼旁边前面有一片绿地，那个味道就出来了。好，在70万，所以70万美金当年的头期款就可以买这栋。好，再讲一个故事，70万美金是什么概念？30几年前，我们那条在前面是10号公路，一条主轴很热闹的一条线。我那个地方刚好是犹太人跟中国人聚集的地方，叫 Livingston 李文斯顿。里面出了一个，我在书上谈到，里面有一个叫有一位叫什么叫，也是一位很有名的基金操盘手，叫 David 什么去啊？大卫什么东西？哦，他捐的钱也不少，他算美国的私募基金里头算前几名的。李文斯顿比别的城市在纽泽西先打预防疫苗，就是他的贡献之一，就是他们这些人去买到的东西，因为有钱啊，那真的是可以做出一个非常巨大的贡献。那个旅馆呢，是一个假如没有记错，是一个澳洲还是哪边来的华裔，当时呢也是透过我这一位朋友啊，这位专业人士，我们就讲是好了 ，A 律师好了啊，专业人士。那这位专业人士呢，帮他找寻了这个地点。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是300万美金，300万美金用70万来买的话， 的头期款也可以买到。后来他也整了装修，哇，现在也是喜来登那个系列里头的一个名字，本来是一个比较小的 Holiday Inn 啊，然后经过改装后，他就很多的，其实美国的房子啊，哇，真的没有用像我们这样钢筋水泥，那个用的东西我都怀疑这个结构够不够，因为美东没有台风，所以没有台风的情况下，它的结构用的真的是跟我们想象都很差。做了一个装修之后，啊，那当时有一阵他经营蛮困难的，他用的一个财务长也是成大毕业的一位会计师，啊，那当年你可以看一下整个华丽转身。所以我要讲的意思是，30万美金、70万台币，70万美金是非常有。那跟这个70万有什么关系？好，我们这位专业人士呢 ，A 律师呢，就那天就突然跟我讲，他说：“哎，老缺啊，那他叫我叫老缺，不叫小缺。”他说呢：“哎，我们这个旅馆买下来的时候啊，我们刚好集资呢，有一个装修款，大概一两个月还不会用到，有没有机会在股市里捞一下？”啊，那基本上我说一两个月那都是非常短线的啊。那他说没有关系，他就找了大概有两位，那就三位。那我那时候呢，去刚搬办公室，好，如果说哎，万一有时候运气好哈，20-30%上去，最起码我还可以分配到，比如5%来讲的话，3万5，3万5美金等于是就这一两个月100多万啊。那个时候我们刚搬办公室，我的房租大概是差不多2000多块钱美金，那我35000可以付我一年了，一年半了，啊，我想说，哎呀，这个好吧，我就接受了。结果我当然是想想，我说时间你们会太短了，有时候会失败哦。好了，那当时候就是这个所谓的为五斗米折腰嘛，因为刚换办公室，从他那边搬开，那个办公室很大，我有一个非常两个漂亮的那个落地窗，那个落地窗可以多大？差不多你现在看到我家这个位置拉到那边比那个还宽，我那个办公室非常大，有两个办公室，这个可能超过，都比这个还大，可能可以从。差不多要从这条线拉上，比现在你看到这三个窗还大，那就分隔两个，非常漂亮。每一次我都站在那边看那场，欣赏绿地，车水马龙经过啊，像一点这个在美国的专业人士。好了，那天呢就，但是前后操作呢，因为70万美金我又不敢单押一只，所以选了3-5只。那有时候一做呢，那有时候就心情坦白讲就不稳定。就有时候有一只卖掉之后呢，就大涨，杀错人了啊！那这卖掉的大涨，买进来的跌，那就是拉扯的东西。那我们这位专业人士，大概3-5不时，就一个礼拜、一个月、一个礼拜就来，有时候来两次啊，那就会到那边说：“哎，老薛，这个怎么样？有没有机会上去？”这整个的状态就处在一个怎么样？哈，那个好像这个瞬间要获利一样。那心情压力就很大，你越压力越大，你就越不容易做出正确的决定。好，那就你又不敢单压一只，时间又不够，就处在一个完全失利的一种状态。好了，那这个又跟这个书上有关哈。这本先介绍，我们下礼拜会介绍几本我觉得不错的书，会在投资最重要的一本是投资最重要的事。好，我先你看一下第13章节。好，下次我会稍微介绍，因为今天我们不可能拉出去，故事太多。好，耐心等待时机。我念一段给你听啊。市场上并不是一部乐于助人的机器，不会只因为你需要高报酬就提供给你。知名投资者彼得·伯恩斯坦。好，这是霍华·马克思里头第十三章节。好，他后面写一个保罗·乔森所做的论述，就是大部分的投资人在建立投资组合时都交易太多。综合这些挑战，好了，这样讲。马克思在这个章节提供最好的智慧，这个挑战在于很多投资者弄不清楚何时该采取行动增加价值。事实上，所有的研究都提到，大部分的投资人在建立投资组合的部位都交易太多。综合这些挑战，显然人类与天生并不是很有耐心。很多大师的看法是相近的，你看科斯托兰尼就讲嘛，固执的投资者最起码要5项东西，第一个就是要有想法，第二个要有什么闲钱，第三个要有耐心，第四个要有运气，第五个要有信念。好了，我有想法，我有信念，可是中间这我都没有。第二个，你看闲钱，这不是我的闲钱，是别人的，还不是闲钱，一两个月的那个工程款，先把股东钱募集起来，在工程在进行当中的工程款，我要命了。第二个，啊，没有闲钱， 根本就没有耐心，那我的运气又不好，这就杀错人，在不平衡上就像打球一样。网球有一个叫 unforced error， 就是非压迫性的，不是对方上网把你攻击你，不是对手压迫你，是你自己的心理素质各方面的判断错误的，没有人压迫你，你自己犯的错误。所以你可以看，我们就这三个都没有，结果呢，最后大概只赚了几趴吧，4-5%啊。那我们这个 A 律师也就说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啦，就给了个1-2千块钱啊。但是我跟你讲，跟那个压力，这那一个多月的压力相比，跟所投入的时间根本不成比例。那1000多块钱就把你给五斗米折腰了。还好我没有出卖灵魂啊，可以工厂职场上你难免会那个。那一天我就非常感触，就站在我的那个窗户，看着天空，然后看着草地，我就在想，哪一天我有手边有70万美金的时候，我可以做出比这个更棒的成绩，我就可以不必再为那个五斗米折腰。所以70万美金对我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印象。好，所以当我台积电获利可以1亿的时候，我就要打算用这笔钱，它对我来讲是我人生的第二座投资的高山。第一个是破产上来啊，那个是第二座是为五斗米折腰。那我相信这个目标已经接近了，我相信我一定有能力把这个70万美金捐出来啊，就是慢慢的移出去。啊，不一定要到信托基金，也可以是成立公司。我的目的就是再往下一个方向移动，那就是3亿新台币。所以2100亿，2100万台币，要把它变成3亿台币，这边要相当于成长15倍，这是我设定的另外一个目标。好处呢，就是因为有目标，所以你身体要练好啊，也要跟上帝。不过希望啊，因为查理门格刚刚上去嘛。所以我想天堂不需要操盘手，所以我们也没有那个资格去操盘天堂的资金，所以呢，搞不好就有较多的机会留下来。那有很多人说，老师，基本上，哦，这个刚刚讲完了，因为这是准备下一期来介绍的一个东西。好，那这样子讲，就说简单来讲，就是华尔街并不会因为你需要高手，在事实上很多的台湾的投资者基本上耐心度是不够，所以继续在用错误的方法在交易。那这个东西要有一点缘分啊。那我现在要讲的，就做一个70万美金。很多人就说，在我这个 FB 留言说，老师也不一定要到70万美金才能够做公益，没有错，完全同意。所以呢，基本上我讲的这个是教育基金，因为它是要给出去的，不是奖学金哦。我觉得那个奖学金还不是我要的，我要比奖学金更有实质的东西，所以它必须是一个金钱上的累积啊，就像累积之后我才能够做一些事情。那你看，像我们的理财教育，像今天这个视频，它也在做公益啊，我也没收你一毛钱。如果你中间某一句话点醒你了，那不就是一个公益吗？这样举一个例子，我那天，就是这个上个礼拜六，我在台中处理一件事情。然后搭火车上来，因为春节期间在放假，哇，那个灯会，哇，那个，因为我不想搭高铁，因为我要跑到高铁，那些旧火车站台中，我在那边念过书，我还蛮熟悉的，那我就从那边走过来，很快几分钟就到了，而且当时带了很多一大堆学员送给我的礼物，送来拿到台北跟我们会员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分享，蛮重的。那我当然有票，因为有票，我的这个我也蛮运气的，就可能这是台中到台北有票。啊，因为人很多，因为我看我们那个车厢还有空位，我走过去的时候上个洗手间，哎，看到有一位移工，就是外劳，我看像是印尼的，啊，那人有点重，他带一个胖小子，就坐在那个走道上，那个蹲在那里坐，然后小孩子压在他身上，那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就是其实这种就觉得蛮那个的啊，因为妈妈带着小孩，我就问他你到哪里，他说我要到中立。我说你都没有票吗？他说我从新竹才有票。那我一算，大概要1个小时，最少1个小时蹲在那里啊，那就要坐还好，但一坐呢，他会把位置给占得太多，所以他也不方便，他就用蹲的，然后小孩子压在他身上，我想那也吃力。那旁边看到有一个，哎，也是看他皮肤长得一样，我好像在打一个大皮箱站在旁边。我说，哎，你们是一起的吗？他说是，看起来就是他老公。我说，哎，里面应该有位置啊，我刚刚过来的时候一堆啊。我说你跟我进来，我想说有些空位，搞不好就是。中间又有一两站能够休息半小时也好，就一进去一看，哇，都坐满了，那只好怎么样？我的让座了，那我让座给他，他有点不好意思，我说没关系，我这个我你到 到了新竹有位置你再还给我，哎，那我就把它当做什么？我就当做现在在演讲啊，要站一个小时啊，这个其实也是很简单的，就可以所谓的日行一善。那走的时候他用的那个很生硬的国语，老板谢谢你啊，那老板因为他们会叫，大家就叫我们老板。那我相信那一幕里头，他跟他先生哪一天搞不好华人在某一个国家，在他的国家让他碰到，搞不好愿意帮助，这也是一个善循环。要不要花钱？不要花钱。可是我讲的那个教育基金是有意义的，而且他的目标第一个我们刚才讲到三亿，下一个目标更大，那我们再讲另外一座，第七座，大概第六、第七座投资的高山。好，我现在要讲的做一个总结，为什么是七十万美金？只有起心动念让我了解，当年是一个被不得已的时候，他随时在提醒我。也就是说，未来的投资你一定要怎么样？要有足够的耐心，让他那这个耐心，这个章节他就讲了很多。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延伸，好，我今天想要把其他几本书延伸进来。这本当然一讲的时候会有一点可惜，来，但是我觉得有些论点，怕一讲这个今天的时间就会拉得太出去了。可是不让你讲的时候，它基本上是另外一个故事。好，我讲今天这个一讲，我看，因为下次跟这本书里头来，我想想看。好，还是我们，因为停下来好了，七十万美金，我们还是聚焦在这个故事里。所以选择台积电是我刚刚讲从哈里森福特的那部电影，我决定选择一个可以简单而又决胜的一个地点，就是台积电。它像橡皮球一样下来，它会上去。到了现在，很多人七百块了，很多人就开始就讲台积电的好，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当时在电视频道里头一直在讲，450块左右的台积电真的是祖上积德。它从688滑下来，就700滑到450，这个比例实在是有点超重。那他就讲的。什么时候呢？那中间讲一句，这个里面啊，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个我们的种子讲师也是这里面他谈到的，有一句他把他这个东西画了一句，我觉得这个重点。来，我先这边我建议各位有些可以去把这本书里头啊，他谈到基本上他在188页，他认为啊，他这边用讲的。一般来讲，可能的买家哈，在最好价格一个尽快价格之间做出平衡。最好的卖家会在好价格跟尽快卖出之间抓到一个平衡，被迫卖出，而被迫强制卖出的卖家就卡在他们别无选择，好像有一把枪抵在他的头上，不管价格你多得卖出去。如果是你是交易的一方，不管价格多少，这几个字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字。台积电在巴菲特不管多少价格都要卖出去的地缘政治之下，它就产生了一个极佳的机会。所以对巴菲特来讲是不利的，对了解台湾地缘政治的人他是有利的，对资金控管做得好的人是有利的。好，所以资金控管永远是你要准备的工作啊。我们这个皮卡夫上次就跟我聊了一句，他说查理蒙格使用融资的时候呢，还会被追缴 margin call， 巴菲特使用杠杆没有被 margin call 过，那这就是巴菲特所做的准备。巴菲特用不用杠杆也用，只是他不告诉你他用，那最好是不要用，或者少用，或者用的安全度，这是我在讲过。上次我上邱庆仪的节目我也提过，他说你给投资者的建议，我今天在讲这个应该第三次，我说第一个，你对你买的投资标的要有足够的信心。台积电，我当时在养的时候，台积电就是我们逐渐在累积足够的信心。第二，股票下跌的时候，你不能被断头。你如果用到融资，你不能被断头。一个就是不用，用到融资要能够算到不被断头。被断头，你还有一个资金来弥补，但是前提是你要对它足够的信心，而且知道它是一个不得不被卖出的。然后第三，你要有反击的能力。那我说这三个基本上是你要玩个股的人应该要注意的。那我基本上完全去遵照。那中间有一度的时候，哇，那个下滑的速度超过，尤其400往370走的时候，那段期间确实是稍微基本上没有想到它会跌那么多，所以资金的 续期是差了一点，好吧？那我现在讲七十万，对我来讲是一个目标，是一个曾经伤痛过、感伤过的数字。我重新再拿它来讲呢，我现在已经摆脱它了。原本是一座看起来不可攀这个高山，七十万在努力的工作跟投资之下跨过去了。那再下一个是100万美金，已经也快过去了，就70万跟100万之间不等。很多人说，老师为什么不捐个100万美金啊？就3000万台币。哎，我跟你讲，台币啊，有人问我说台湾的房地产，我还真有一点感触。这个1亿之后呢，我大概快达到1亿的时候，我就在我全省有8户的门牌号码都集中在花莲居多。花莲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我拥有的是一个居住环境。那偏偏花莲我这几年几乎有时候一个礼拜都不待不到啊，到台北，因为工作现在台北，在台东，未来我们台东会变成一个旗舰店的一个我想要发展的一个身心灵的一个教育平台。台东我的房子也都没整修，所以我居住环境是非常差。我就想说啊，那台北要有一个居住环境嘛，我现在连个书架要摆的地方都没有啊，就是等于是有一点是那怎么讲呢，就是这环境是不够理想的啊，就是因为不是自己的一个房子。好，我那天就在我办公室附近就问了一个在朱伦街刚好一个房子，新房子在盖，哎，我看这个房子好像还可以 啊就也蛮漂亮的啊，那我就打了个电话去，剩下一户11月开卖，去年11月开卖，我打电话的时候1月过年前就已经剩下一户。我说是几楼的啊？5楼啊。我说你盖10层，我说5楼，我就特地去看了一下，我说5楼对面是中山女中女高，那他的楼设置有一边是7层楼，那我说5楼不是看人家在上课吗？然后老师，我们刚好这边呢是一边是可以看到对面是7楼一个5楼，那他那个刚好就5楼看5楼，那我说看人家上课，我说多少钱？39平多，再扣掉公设开价6000万。那我在想，如果说我1亿台币，等于是1亿台币，就去光买这个台北的房子大概就6000万，还没装修。那我台东的房子还没有装修要着落，那台东照理那边应该是要有一个像美式这样庭院啊，停车也方便，设置也可以看到一些绿地的，这个下来搞不好2000万都还不一定买得到。所以看起来你看说8000万多少好像很多，我的感触就是我已经可以算是高所得了，在台北竟然要买一个房子都那么困难。所以你可以看，所以这2000万呢，这如果捐3000万美金台币也不是不行，只是捐出去以后这边就更压缩，只是3000万的感觉我不如来这个70万，70万对我是有激励效果的。好，你看台积电之所以赚1亿，就是因为别人激励了我一下。所以人生有时候叫这个，上次我们不是在聊吗？哎，我们那个小美女蔡依林就讲，人生中帮助她两个的，就是两个人，一个是帮助鼓励她的人，一个就是消遣诋毁她、消遣这个指点她的，叫逆增上缘。好，那人生有一点激励是不错，所以我每次想到70万美金，我就想到那个啊。那么几位专业人士就在我的办公室的电脑旁边，在后面指指点点。啊，这个东西为什么这样？哎，这个东西怎么样？你会觉得是蛮可惜的。英文叫 backseat driver 啊。那当时那你成绩不够好，你够强的时候，人家也会停止讲话。但是在那种短期的一个月之内要去超短线，在心情压力各方面都不均衡的情况之下，又不是闲钱，我们就没有交出一个好成绩。所以我现在用这个70万美金，就相当于是一个长期资金了，我不会单被用到，我可以用平常心。再来印证，我们可以不可以把它送到3亿新台币？3亿就是台中3亿的火焰山。如果是这个人生投资的高度的攀登就有意义，这个挑战就很美丽。所以这就是我讲为什么要捐出，未来会做出70万教育基金，做公益随时都可以做。下次我告诉你，日常生活就可以透过我们的电商平台，你就可以做公益，好吧？我今天讲这个故事有点。两个故事，三个这样串联起来，好，做一个结论：你真的不需要亲吻每一只青蛙，选出一档你非常有把握的，然后这个把握到你几乎对它熟之又熟的，或许这就是巴菲特讲，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好好看着它，这是巴菲特的哲学。很多人觉得不要把篮子放在一个篮子，分散到好几个篮子，但又没有办法去照顾，那你还不如学巴菲特这一招。好了，台积电。过去了，那接下来我用它呢，是作为 人生上努力的一个目标，所以这个数字对我来讲是有意义的。他曾经是杆商，一旦你努力击败他之后，他就不是杆商，他是一个小小的甜蜜点。你可以看，当年渴望有一个70万美金，现在我可以把它捐出去，甚至让他做公益，这是一个已经心境不同的转移。回首来讲，从受困于70万到今天，我可以让他放手，那我觉得他是一个小小小小的给自己的一个这么多年努力的一个肯定跟鼓舞。那未来如果他还能够朝更大的目标走，我就要做更多的努力，比如说我要让自己的身心状态保持还有这个时间见证，而且要想办法找到好标的，甚至想办法也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把他送到三亿啊。好，那希望今天的这个故事点点滴滴还是对你那个，但今天做一个伏笔，下一个礼拜我要引出几本书，我觉得你应该阅读，它对你的心理素质啊，除了你的方法心理素质会有这些大师的共同论点，他都会所谓殊途同归，殊途同归都会找到一个很适合的，放诸四海，而且这么多年来人家几十年的经验，考虑到人性，考虑到股市里头的一个东西，好吧。台湾现在还有很多人这个是用错误的方法在学习投资，没有办法，因为媒体这么发达，每一家媒体都要抢占你的眼球，而偏偏你的时间就这么有限，而且有时候还要一点缘分。好，那怎么样会得到，我们上次讲过，得到一个较好的投资效，我已经讲过了，以简驭繁是你应该要考虑的。而台积电就是我以简驭繁拿下一亿，可以完成当年让我受困的五斗米折腰的70万美金，现在我已经可以不必为他折腰，而且我可以让他做出更多的教育贡献，好吧。所以希望你也有愿景也有目标，摔到失败没有关系，你可以看我从破产到今天也都是一步一步做。如果你有缘，我希望你养成阅读的习惯，只有阅读可以让你的信念更巩固，好吗？那你才能够更靠近。好，希望今天的这个视频，我们第二个就是70万，下一个目标我们就找一个时间，可能会在3月19号来聊。那我的更困难的一个挑战，可能第七座高山。那为什么是？那每一件、每一个数字、每一个事情背后都有起心动念的缘分。好，希望今天这个讲的故事里头，你可以看我从电影中、从战争里头，都会找到我在投资里头哲学跟信念的巩固，它是蛮有意思的。好，希望你的投资生涯不要只有线形图，可以把更多的历史故事、更多的音乐、文学、很多的场景纳进来，你就会形成你特有的而且很好的投资哲学。好，只有在现行途中建立的投资哲学，我觉得有点不够，也可能太不够丰富或太苍白了。希望你的人生不要只穷到只剩下钱。好，刚刚讲台北的房地产，我觉得它是一个不合理的啊。如果要讲居住正义，我们的国家在政策上犯了很多的错误，设置是政府带头炒房，很多公有地其实不应该都是这样子卖出的。社会住宅没有完成之前，住的问题没有解决之前，那个公有地是应该要有所保留的。地卖出去，那一两百亿、一两千亿，对国家的税收也没有多大的帮助，却把整个居住正义给摧毁。这就是新加坡李显龙消遣台湾的这个说，你在台湾问年轻人买房子，他说人家会觉得你在消遣他。在新加坡这是基本配备，我这已经不知道讲过第几次，所以你要问我台北的房地产，我觉得它是不合理，但是呢它可以继续不合理，原因当然就很多，所以我觉得政府都没有拿对症下药，很可惜。你把当年台积电建立的那个概念，政府可以介入，其实可以用一些资金诱导，不管你是几个四大基金，你可以诱导进入一些建商的持股，让建商在社会住宅当中也可以贡献一份心力。它有商业住宅，这个你要获利，你要怎么漂亮，你怎么样都没有问题。 新加坡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活生生的典范。你不去学它，是因为你不够重视。这就是传统政治人物里头看不到这一点。传统政治人物里头，他不是从企业商业解决问题下手，这就会造成我们现在的东西。这是历史共业。每一个人你选出来的，既然你选的是这样的这个执政团队，你就为他负担。所以 要我讲起来很不公平。你看，连我这么一个高所得的人，可以在台积电获益1亿，要下台北买一个自己觉得各方面视野各方面那个东西可以跟美国的品质稍微比拟的，根本都做不到。所以你要我说台北的房地产还会涨到什么程度，我跟你讲，它越涨，年轻人越不敢生小孩，你就少子化就更严重，更严重就是国安问题，这会形成历史工业。这就是美国人讲的，不要以为你有钱，你但是只要你住宅的地方穷人太多，你也会不安全的。这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会兴起啊！不要以为共产主义不会复活，很多东西啊，我觉得都必须是叫均衡，适可而止，要形成双赢共赢。没有这个思维啊，你以为你的房地产光往上涨，你就会安全？不会的，好吧？这是我对台北房地价值房地产的一个感触啊，40坪不到的，将近要6000万。几乎是很多人一辈子里头不能那个的，这是难以想象的。好，但是市场上竟然可以卖到只剩下1户，而且还不是一个顶楼。好，那你需要出去这样做这样的房地产吗？可以调整。所以我也在思考怎么样有限的运用这个8000万，然后可以让我有一个稍微就是回到台湾可以觉得说，哎，这个是自己可以那个的。那所以我也必须调整。好吧，这个房地产的事情要聊，改天可以聊。我做房地产投资目前很少失手，而且都表现得不错。我只是设置有很多好的房地产机会，我故意放掉。我只是不想拥有太多房地产，但是想一想，好像也不一定要那样，因为当时可以靠它很好的获利，也未尝不可啊。所以其实我放掉的很多机会。好吧，要聊房地产，我不能说是太差，我的表现，我想在水准以上。好，谢谢，晚安。